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震惊全球，为何发生这场可怕事件？而警方的调查进展如何？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在19大前夕双开孙政才，中共党内还有多少人会因为理想信念不忠被判出局？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做习近平的忠诚队友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请专家和学者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的加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内华达州的警方目前仍然在试图明确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枪手的动机。这起事件是美国近代史里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警方表示，枪手是来自内华达州梅斯基特的斯蒂芬·帕多克，他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向楼下街道上参加音乐会的民众开枪时，他房内藏有20多支枪。
我们在曼德勒海湾酒店找回了23支枪，在他梅斯基特的家中找到19支枪。我想要强调，我们认为帕多克是唯一应对这一穷凶极恶行径的负责人。我们注意到媒体上以及社交媒体上有传言说不止一名袭击者，我们没有信息或证据支持这一推测和传言。我们认为只有一名枪手，就是斯托芬·帕多克。
全美有多个地方为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在参加拉斯维加斯守夜活动的民众中，有人很难理解为何会发生这场可怕的事件。
这是让你震惊。我的意思是，我们有队友当时就在现场，我们都要陪伴在彼此身边。
我当时在尽我所能的把人带离现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我可能往返了8到10次，只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离开。后来幸存的人都离开了事发地点，我留在警察局，并且听从他们的指示。
帕多克的兄弟埃里克与警方一样，对帕多克的行凶动机感到困惑。他说，整个家庭感到恐惧和不解。埃里克说，他的兄弟是个没有已知的政治或宗教认同的有钱人，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没有关联，也没有精神病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外，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星期一在叙利亚首都的自杀炸弹袭击负责，事件导致了至少17人丧生。极端分子在星期二散发的声明里说，该组织3名战斗人员对大马士革阿尔米丹街区的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袭击。叙利亚内政部表示，参与袭击的是2名自杀炸弹手，其中一人进入了警察局院落后被警察打死，而他的爆炸物被引爆。另外，协调3个国家搜索失踪马航班机的澳大利亚有关机构，对于飞机在失踪3年后仍然没有找到深表遗憾。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在星期二发表的终结报告里表示，马航 MH370 班机神秘失踪事件在现代航空时代近乎无法置信，同时也是社会无法接受的。载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这架从吉隆坡前往北京的航班消失之后，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启动了历时3年、耗资1亿6千万美元的搜索行动。搜索行动在今年1月停止时，除了在印度洋沿岸多处发现被冲上岸的3块飞机残片之外，没有找到这架飞机的下落。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来视察猛烈飓风袭击之后当地的重建进展。川普总统计划会见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军人以及受到飓风灾害的民众。他还计划与美属维京群岛的总督麦普举行会谈。玛利亚飓风上个星期席卷了维京群岛，飓风袭击2个星期后，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表示，大约有1半的人的供水得到恢复，他希望在10月底前能够恢复对1/4居民的供电。川普总统遭遇一些批评，说他的政府对飓风灾害反应不利。川普总统为联邦政府的救灾努力辩护，他星期一表示，无数的食品和物资送到了波多黎各。他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在短短时间里做如此多的工作，实在令人赞叹。美国科学家雷纳怀斯 巴里巴利什还有基普索恩，他们因为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的皇家科学院在星期二宣布了这项获奖结果，还有$1,100,000的奖金。爱因斯坦的通用相对论预测了在物体加速的时候会随时产生引力波，但是直到最近才实际观察到了引力波的存在。在朝鲜多次的试射导弹还有核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紧张之际，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还有查菲号驱逐舰在九月初离开了日本横须贺基地转往南中国海巡逻之后，10月2号上午抵达了香港访问进行补给，预计将逗留4到5天，而船上的官兵也会分批的上岸休息，参与官方交流还有社区活动，包括到访学校等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和谭佳琪发回来的报道。
主要在亚太区执行安全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星期一上午10点前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海港青马大桥附近水域做补给停泊。里根号舰载各类军机70架，包括 FA-18 大黄蜂战机，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则是第七舰队的主要王牌作战力量。第七舰队隶属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太平洋舰队。今年九月就任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的马克·达尔顿海军少将对登舰参访的媒体表示，里根号能停靠香港，表明香港致力于开放和透明，以及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达尔顿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表示，朝鲜最近的核试及导弹试射令美国和全球关注，美国会采取一切行动让朝鲜改变其行为。达尔顿说，美国总统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的决心，采取我们可采用的所有手段说服朝鲜改变其危险和激烈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两次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上个月的核试验令全球关注。这个打击群致力于保护我们自己和盟友，美国保卫盟友的决心包括日本和韩国是坚定的。达尔顿表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香港后将继续进行例行训练和演习，但不愿透露未来将驶往何处。韩国媒体近日报道，里根号航母打击群预计将驶往朝鲜半岛参与联合军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北京批准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停靠香港，这是两年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第一次访问香港。北京去年四月曾拒绝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停靠香港，当时美中两国因南中国海问题关系一度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谭佳琪香港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日前访问中国时重申了遵循新加坡的一中政策，那么台湾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星光计划是否有可能生变呢？另外，美国国务院网站在最近改版，结果台湾网页上的国旗照片被移除了，这都引发了台湾各界的议论。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外长李大为说，这个台湾和新加坡之间的军事合作没有改变，那么外界就想，在李显龙与中国高层密切的接触还有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为何新加坡依然要维持来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呢？
对，我想我们可能先要了解一下新加坡在两岸之间所扮演的特别角色啊。我们知道在1993年的时候啊，两岸首次的这个半官方的这个海基会和海协会，就所谓的汪沽会谈呢、就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2015年两岸的这个领导人首次的会晤，就是马习会啊，也是在新加坡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新加坡的确在两岸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位置啊。 那么我今天也特别采访了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郑继文啊，郑总编，就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到底为什么在中国的压力之下，那么就是台湾帮这个新加坡的训练这个军官的这个星光计划仍然不会被中断啊？那么他是做了几个理由的解释啊。那么首先就是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以他当然希望和各个国家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啊。那么对于他对国家的利益的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这样做是最大的这个利益啊。
嗯。
那么另外就是说，星光计划事实上在这个重要性已经比较不如以往了啊。那么最高峰的时候呢，曾经有高达10,000名的这个新加坡的官兵在台湾受训，但现在呢大约只有几千名了。那么现在包括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呢，都有来帮这个新加坡训练这个陆军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说他们这个训练的计划是有分散到其他国家去。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新加坡现在事实上和中国啊，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也是有一些项目展开，包括了反恐还有这个救灾等等项目啊，也就是说不只是台湾，和中方也是有一些军事的这个合作计划。那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南海议题方面呢，过去两年新加坡的这个立场是比较倾向于美国和日本啊，但是呢似乎他也开始有一些转向啊，比较有一点朝向菲律宾的这个做法，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李显龙到了北京访问。那综合以上的这些原因我们来看啊，至少这个新加坡呢在两岸之间呢，他仍然希望能够和双方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当然其中也包括军事的合作。玉文，
神秘永泰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网站更新啊，结果中华民国的国旗消失不见了。那么针对这一点，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又是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这个外交处境是很艰难的啊，所以只要有一点这个风吹草动啊，那么台湾这里呢都会非常的关注啊。所以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特别那么询问了这个李大为部长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李大为是表示说，应该不要做太过度的解读啊。他特别指出来说，美国驻台的这个单位啊，美国在台协会也已经发出声明，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啊。那无论如何，他表示说，台湾的外交部还是会跟美方来这个沟通和了解，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美国的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在最近关停了一个与中国富豪郭文贵有关的公共主页，理由是页面未经他人同意披露了一些个人信息。那么目前郭文贵的脸书页面暂时被限制发文。如何来解读郭文贵脸书账号被屏蔽的事件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的是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林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我们看到对于有关关停郭文贵账号的事情啊，脸书的发言人所给的理由是，我们不允许用户未经他人同意来发布其个人信息。您认为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这只是台面上的理由了。真正的理由我想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猜测或者自行判断。这说明了一方面郭文贵的这个爆料呢有一定的杀伤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影响力。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说郭文贵呢只是一个另类的超级访民而已。他过去他从来也不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但是呢他现在爆料啊，就是说他就是其实是在出中共的丑。
嗯，
郭文贵的爆料呢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水分啊，但是呢他也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作用，就是说比如说他报道海航的这个部分吧，那海航他也有动过嘛，这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引蛇出洞的作用。
嗯，
但是呢郭文贵和中共的一样，他不深陷入塔西佗的这种效应。这个塔西佗效应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过去的诚信度来影响现在的说话，他现在说的任何事情啊，反正公众都会质疑。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脸书来关闭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发言，就是他这个网页的这件事来看，就是我们去判断什么是个人信息，是吧？那你说像川普这样的，那如果说是未经个人同意发布个人信息，那《纽约时报》这个 CNN 就没法报道了他的那些事。所以关于涉及的公众利益，那有些个人的信息他就不是不成就个人信息。因此这个郭文贵爆料的像王岐山啊，像孟建柱这样的事情， 它已经涉及到中国公众的利益了，那些事情是否真实啊？有待考证，但是它肯定不是个人信息。
嗯，那么林先生，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脸书方面。这个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不断在向这个中国当局示好。去年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还拜会了当时的中国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那么最近脸书也卷入了美国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相关调查，并且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些账号方面的信息。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啊，您怎么看脸书频频的与政治来挂钩的这些作为呢？
脸书当然不是 Google 当初是不作恶，对吧？以通行不作恶的理念而撤出中国。那我们看 Google 这几年的表现，对吧？这个包括卢伟陪着习近平去访问这个脸书的总部，对吧？脸书里面就差摆上习近平的红宝书了，对吧？这种做就是摆上他的著作啊，治国是理政理念啊。那包括甚至这个扎克伯格啊，在雾霾天啊，在北京跑步，都是向北京示好。那么他向北京示好的意图是什么呢？那其实很明显嘛，在商言商嘛，对吧？商人是要赢得利润的嘛。那么就说，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脸书推特 Facebook 啊，脸书比起其他的企业，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的理念坚持方面要少一点点。但是他就这么做啊，因为中国的独特的这种情况，中国它的这个民主自由还程度还不够。那么他是不会，我认为是不会允许脸书进去的。那中国是这么强化对微信、对微博的管理，对甚至对百度的管理，都在罚款，有都在谈话，对吧？都在收缩。那脸书，就说脸书的另一块，像就是扎克伯格他们那个另一项业务，WhatsApp 也在中国遭到了这种惩戒。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扎克伯格这么示好有什么作用，除非他跪在这个新华门前啊，我认为他。它的扣头是没有作用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的是林沧州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感谢您。
好的，谢谢。
谢谢。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最近呢，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在1980年的5月份，在韩国军队血腥镇压光州民主运动时，有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帮助了一个德国记者曝光了军队屠杀抗议者的暴行。那么为何这部韩国电影会在中国引发共鸣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政治学博士，也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来进行分析。吴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是，我们知道这两天啊，中国的社媒都掀起了要观看来讨论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的热潮。那么根据我们的导播刚刚啊几个小时前还查过，现在在豆瓣网上所有的相关评论都已经被删除了，中国的网友也无法在网站上再搜寻到这部电影。您认为这部电影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共鸣，引发当局紧张，它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主要原因是三方面的，可以讲。一方面是对很多年轻观众来讲，无论是光州起义还是1989年的中国天安门事件，对他们来讲都是陌生的。那这部片子，1980年的光州韩国的这部片子，实际上是唤起所有人对1989的一个他们所未知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巨大的想象和看这片子之后的巨大的一种不安、难过和愤怒。这个是我在微信朋友圈、在社交媒体、在最近几天不断的交谈和社会交往当中所知道的一个情况。几乎年轻人都陷入看了这部电影以后，都陷入到一种巨大的心理的创伤当中。很年轻的朋友普遍的是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觉得是一种难过，然后是愤怒，然后是一种不可名状的一种情绪，在非常痛苦。这是他们几乎是过去20年，就是成长了20多年所没有经历过的。他们不知道八九是什么样，但是这部片子给他们一种感觉，让他们是唤起了一种心中莫名的，似乎八九应该也是这样。这种感觉是非常复杂的。另外一方面，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就经历过八九运动的一些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和这个观众来说，这部片子同样是有巨大的震撼，对他们直接唤醒的是1989的回忆，那和他们现在的一种无法得到民主、无法得到自由的一种 痛苦，那这种痛苦也是一种非常复合的复杂的一种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所有人在看接触到这部片子和看这部片子都是通过这种朋友间相互分享的一个链接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分享可能随时被掐掉，这种分享模式本身似乎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嗯哼，吴博士，我们最后还有三十秒。
他们通过、
哎、是您说
OK， 而且大家是通过这种共同的这种难过的这种情绪，大家忽然在过去几天发现大家实际上是在一个战壕里头，在一个共同体里头，这是这部片子现在给社交媒体的中国人一个最大的一个震撼，大家是其实是有共识的。
嗯哼，吴博士，当然我们还有三十秒时间，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就是说也有分析说这部电影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呈现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在大历史面前觉醒这种勇气和尊严。那么从您刚刚说的这个在中国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回响，不管是在年轻人老年人当中，您认为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底层人物，是不是具备中国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呢？三十秒时间。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是有这样子的选择和勇气在历史的关头去做的。就像1989年北京的民众以及各个地方的民众他们曾经做过的曾经选择过的一样，在未来出现这样一个时机仍然是可以去这么做的。但是所有人也都意识到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道德和勇气的一个考验，那这个考验跟现在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和每个人现在身处的一个政治压力当中，这种勇气是需要焕发的，是需要养成的。那这个对每个人来讲都意味着是一种痛苦，这个痛苦实际上面临一种抉择，这是所有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大家在现实痛苦历史记忆当中处于一种复杂的一种折磨，这是这部电影带给中国人的一个历史的伤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吴强博士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稍后回来，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共正式宣布双开孙政才。从官方通报的相关罪名，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呢？而孙政才的出局是否代表习家军全面上位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五，中共开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党籍和公职，并且将他移送司法处理。新华社报道，孙政才被指控多项严重罪名，包括了毫无理想信念、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新华社再次发稿，罕见的更正了通报，把严重践踏改为严重违反。孙政才双开的反复曲折，这凸显了中共内部的什么样的问题？而在十九大前以理想信念为由开除了孙政才，习近平又准备立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基调呢？在反腐五年得罪了党内诸多派系之后，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还能够寻得多少的忠诚队友呢？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电话连线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在纽约的李伟东先生，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孙政才的落马可以说震惊了各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共中纪委给他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是这样的来指控他的罪名，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了政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知道孙政才原来可是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他怎么会存在这么严重的理想信念的问题呢？李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要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都以这个重庆的一个诡异的事件开局，就是开之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真是这个中共这个党以及他的党代会，某种暗箱操作和神秘之处所在。这个我们并不觉得，这次孙政才的落马，会导致十九大有什么重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刚才你提到他是未来可能的接班人之一。那也只是可能和之一。自从十八大以后，习上任以来，这个孙政才也好，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他们的接班地位就已经被否定掉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接班，那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之前，这个中组部和中央巡视组去考察，认为他对所谓博王势力清楚不够，在这一点上认为他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那么丧失理想信念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跟他的个人生活作风以及这个给家属谋好处这样的原因有关。大概他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丧失理想信念，比方口头上还喊共产主义，还喊清廉，还喊这个廉洁等等这些东西，恐怕难以说他就完全丧失了所谓中共的理想信念。但是这他违背中央纪律，这个而且有个人的以权谋私，用这样的名义说他丧失理想信念，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是，那么李先生，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新华社的这个更改通报，这是不是确实很罕见？而且把这个从原来的严重践踏修改为严重违反，有人说这个语气上缓和了一点。那么您认为这显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倒真是很奇怪，而且是这个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新华社第一轮发稿也应该是政治局的一个决议，
是。
那么发稿之后，可能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居然修改了政治局决议，把语气改得略微缓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前所未有，非常罕见的。至于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说把党章原则拿来严重践踏，可能会有人觉得不舒服，哪怕孙政才确实是如此，可能某些党的坚定分子认为你用一个践踏的词太过了。不是因为要给孙政才来缓和，而是这个词不能把党章和原则拿来用践踏来形容。对一个党员来说，只能用违反来形容。如果他是党外人士，可以用它来践踏来形容，可能是用词不准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分析说，这可能跟中共内部的一些内斗仍然激烈化有关。您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大局已定，不会有人说为了支持孙政才或者保护孙政才，来强行要扭转一个政治局决议。没有人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仅仅可能因为一帮秀才们批评说这样用词不准，仅此而已。
好的，我们继续呢，就请在台北的这个张五岳教授，我们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在孙政才被双开之后， 中国方面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它的标题呢是从严治党，有腐必反。那么其中文章里面特别强调，在党的十九大前及时发现并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拿这个孙政才来开刀啊？是不是真的是要为中共的十九大的未来的政治定位来定下一个基调呢？您的看法，张教授？
我想当然是如此，因为历次的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那大陆方面经常喜欢用杀鸡儆猴的方式。我们看看当年十五大之前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好，那我们看到说，包括二十七大之前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乃至于十八大之前的薄熙来，
是
历次的党代表大会选择向现任的政治局委员来做一种开刀来杀鸡儆猴，我相信这也不是什么样的让人感到意外的。
嗯哼，
只是这一次大家会认为说，一般外界被视为说可能是作为隔代接班人选之一的1963年后的孙政才竟然选择了被开刀，那我是同意韦东松所讲，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已经了改变了整个大陆很多的政治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行不上常委，我们看到那卸任的常委也被抓了，
是
我们看到说大陆方面包括过去的三年多党纪惩处的常高达101万人次之多，我们也看到说很多过去当中连解放军这个部分两个军委的卸任的副主席通通被抓，甚至解放军做的毛泽东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的，所以因此习这种做法我相信说是有他的逻辑可循的。我同意韦东松所讲的，这样的孙政才事件绝对不会构成对习近平有任何的挑战，也不存在说党内有哪一股势力在跟习近平来进行对抗，或者说想要进行分庭抗之。我相信说其实大局已经定了。
嗯，那张教授您是不是也同意说有外界说现在习家军已经全面的上位，那么甚至呢有可能在十九大上也不会有任何指派接班人或未来的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您的看法？
我想说基本上来讲话这个几率是存在的，因为如果在十九大之后想要所谓的指定接班人，那接班人的位置有一个位置是历练，就是政治局常委，他同时要兼中央书记、常务书记，兼党校校长，兼国家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只有这个位置是历练总书记的唯一的最佳的位置。那如果我们基本上可以很肯定，如果是十九大召开之后并没有1960年后的人进到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担任这个职务，就证明习大概基本上不准备什么，不准备在下一届的2022年来进行交棒的。就算有人进到这个位置，也并不代表说他会交班。我是认为说他基本上已经放掉的，像不管叫隔代指定接班或者世代交替的概念了。
嗯哼，是，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他被放到这个指定接班人的位置，其实是更大的风险，更加的危险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两位嘉宾来提问。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甄小姐啊。
您好。
过去的五年，习近平主席都得罪了哪些人呢？第一，他得罪了贪官污吏，啊，贪腐的官吏；第二，他得罪了网络上一些起哄闹事的一些网络大 V 啊，喜欢张扬个性、胡说八道的网络大 V， 啊，他还得罪了哪些人呢？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如果说习近平主席有许多的敌人，有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但是他却不一定有一个死敌，他不一定有一个死敌。啊，请问哪一个落马的官员他会把习主席当作敌人呢？他们只能哀怨自己走错了路，哀怨自己命运不济。所以说，习主席绝对不是孤独的啊，他有许多的同盟，全国的人民都支持他。
好，
谢谢
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是想就是说咱们这个选领导人接班。一样的怪的跟那个怪物似的， 面部扭曲的，你看跟银棍似的，你让他们就是就至少有点内涵是吧，样子长得健健康康的是吧，你不要找那些人接班嘛就行了。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宁夏的高先生认为习主席是不会孤独的，他呢在党内有很多的支持者，那么他过去所得罪的都是一些这个值得批判的人士，那么他几乎没有得罪其他人，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高先生有点过于乐观了，说全国人民都支持习主席，习现在有很大的支持率，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是在信息屏蔽和这个信息扭曲的情况下，我5年前写的那篇《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里面就已经分析，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新增加了7种反对力量，这里边当然包括法轮功、新疆、西藏，然后这个上访的访民、三无农民，然后下岗工人，这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等等，包括被强拆的人员，这7种反对力量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过去的5年对7种反对力量的打压也都是非常这个严厉的，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所以你说他这个没有人反对他，或者没有除了得罪贪官和所谓胡说八道的大卫之外没有得罪别人，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但是同时呢，我同意这个吴越兄刚才关于这个中共内部特别是那个职位的精道的解读，这个是真的让我这个很有点惊讶。这个您在台湾能够对中共内部的政治这样如数家珍，把每一个职位看待的这么清楚，我是完全同意的。习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呢仍然有另外的一个所谓变数，就是说修改党章修改到什么程度，习思想写入党章还是习的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这一点看样子已经成定局。关键是还仍然是保留常委制、总书记制，还是恢复主席制。如果恢复主席制，就不用再这个猜测未来谁来当什么职位，等于他天然一修改党章恢复主席制，就给自己迎来了个新的10年任期，就整个任期就会长达15年。如果还保留总书记和常委制，那么这个刚才吴越兄的那个分析，谁来担任那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就变得非常显眼。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走势。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那么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特别是针对刚刚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刚刚李伟东先生所说的，那么习近平到底在中共党内他还有没有忠诚的队友？刚刚的这位观众的朋友认为习主席是不孤单的，您的看法呢？
我想当然习近平的不管是大力的改革还是肃贪，一定是赢得大陆方面有非常多的普罗大众跟群众人民的认同，但是习近平方面在很多若干的一些做法也一定会引发大陆有一部分人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只是反对习近平的声音，第一他无法公开会诊，第二他无法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人选来挑战习近平的，所以反对的声音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只是反对的声音跟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汇成一股的力量，能不能找到一个有力的出口，对习近平产生任何的制衡或者任何的所谓的包括前置，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也很有意思，刚刚李伟东先生提到的7种反对力量，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就在9月底的时候，包括习近平还有中共政治局的7个常委都参观了一个在北京的一场名叫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那么这个成就展当然想当然就是歌颂过去5年习近平主政的一些政绩啊。那么包括了刚刚我们提的孙政才，还有已经下台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并列，那么这6个人被定性为是中共18大以来的6大政治隐患。那么您觉得这场成就展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这6个人放在一块，并且把他们定性为6大政治隐患，我想先请张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习本身他要有心力要防避，那从最近大陆方面的文宣也好或者意识形态也好，基本上习是把他自己定位成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那如果毛泽东是建国有功，邓小平就是富国有功，我想习自己的定位就希望变成是一个强国的中国梦。所以说我同意伟东兄所讲，不管最后那习的意识形态必然第一个进到党章，第二个那如果这个进到党章，不管最后是用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讲话，我想说冠名的习近平3个字是必然的。那因此今年不仅要进到党章， 我看明年修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看大陆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马列主义，有毛泽东思想，有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那如果习近平冠名的意识形态都进到所谓的党章里面去，哪里有可能明年修宪当中不放到所谓三个代表里面之前的嘛？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习是在建构一个全新的这样意识形态，希望把权力定一尊。这中国大陆大的问题不在习任内，而在说如果后习近平时代，谁还能够来处理习所遗留下权力定于一尊，但是挑战诸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嘛？毛泽东之后，你可以说有邓小平，但是邓小平所谓习近平之后，我相信说可能中国大陆政治上的一些所谓挑战才要开始。
嗯，您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后习近平时代啊，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昨天，香港的一家媒体《星岛日报》，他引述了这个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的一番话。这位主任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习近平十九大之后不仅仅管今后五年，还要管今后的二三十年。所以呢，从这个报道来看，这番话可以说就是代表了中国官方对十九大的一个政治定位，也就是习近平即便进入了后习近平时代，他仍然要掌管这个相关的一些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那么就有网友提到了陈明尔，我就来先跟大家谈一谈，跟我们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位署名叫豪沈或者叫沈豪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常委卡位战白热化，因为爆料事件，江派王岐山、孟建柱遭到了党内严重阻击，影响了江派人事布局，因此王果断反击，一举拿下了孙政才。习近平无奈才会紧急启用了后备力量陈明尔。那么七月十四号孙政才被调离，那么现在呢，孙政才立案调查，就如同胡温来阻击薄熙来是如出一辙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没有对个人绝对忠诚的，忠诚不过是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利用而已，但是在大陆对皇权的忠诚却是绝对的，这与大陆的愚民教育有关，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这就是大陆政治圈的现实。那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陈明尔，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很多人把他视为未来可能接班人的陈明尔，那么刚刚我们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也提到，他说我们将来如果要再找接班人的话，能不能找一个比较有内涵的领导？那么也有很多人说陈明尔他具有只有专科的学历，感觉上好像习近平对于这种学历的这种看重度不如过往的这些领导人要高，可能与他本身的一些经历或者他的一些看法有关。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介绍一下陈明尔的未来可能发展，还有习近平他到底在党内进行什么样的一种人事布局？
我首先说这个刚才提到所谓爆料那位网红，这个导致了中共目前好像十九大之前的政治搏斗和这个格局，然后反击什么江派，这些说法呢都是望风吐影，而且这个民间的这个研究中国宫廷内斗是很不靠谱的。那位网红的所谓爆料没有造成中共的内部的任何真正的争斗，眼下的政治格局和他的爆料毫无关系。
嗯，
那么而且也没拿他当一回事。但是中共自己开完十八大之后就要解决所谓团派，还有当然孙政才不算团派，但也是这个温家宝那个势力培养出来的一个年轻的接班人，反正总之是一切有可能在二十大接班的人都会被拿下，不管是什么理由，贪腐的人也不光孙政才一个，这个倒是早早就有的布局。那么这个拿下孙政才之后，然后选择陈明尔，陈明尔当然是习的忠实的粉丝，包括拥趸，包括他的吹捧者，那么这个也没有任何让他接班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他是一个新的，比方说张春桥式的人物。
嗯哼，那您觉得在后习近平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刚刚张教授说，他认为在明年修宪的可能性极大。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个五岳兄关于修宪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现在就讲后习近平时代可能为时过早，他至少还有十年的执政期。那么这十年当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这种动荡？我觉得呢，他在所谓二十大到二十一大之间这样一个转折时刻，而且呢，他这个一定要留任的情况下，就会引起巨大的动荡。
嗯，
就他会不会平稳的度过一个十五年的执政期，现在是有疑问的。而且他雄心勃勃，对台湾、对这个整个世界格局都有深度的介入，而且想创造所谓的第二种文明，这是我一直批评的，不去遵从普世价值，要跟美国在 在国际上一决雌雄，至少要计兔共治，这样的格局能不能够如他之愿而到来？
嗯，
他的经济格局，他的民众的支持的格局能不能够支撑他这样子，包括党内的格局，那么这都是一个疑问。所以现在说习近平后习近平时代实在是为时过早了。
张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呢？
我想韦东兄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刚刚所谈的是说，在习近平的任内，那中国面临的政局是一回事，那中国将来比较大的问题是在后习近平时代，那他的挑战一定会比现在来的更加的严峻。那确确实实，那陈敏尔当然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关注嘛。那我们其实如果仔细注意到的话，那习近平包括最近以来对共青团的谈话，
是
包括共青团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以前都是属于中央委员层级的，那如今我们看到连十九大党代表都选不上，而且甚至要被贬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说，过去习近平主政下的五年，我不觉得共青团已经还是变成是一个强有力，在中国内部是一个很大的派系，甚至这个团派还足以跟习来进行抗衡。我觉得说过去这段时间，那可能我们对中国的内部的情势要重新做一些全新的评估了。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我们来听听黄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嗯，
啊，首先对发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表示理解和同情。因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人民关起来像猴子一样的耍。而孙政才的双开和落马也正好说明了，在体制的牢笼里，没有幸运儿，都是受害者。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发表评论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未来党的接班人的选拔是不是会出现类似清朝的秘密立除制的方案，也就是现任领导人不在自己最后一任的党代会一开始就提拔接班人，而是会在自选的恰当时机来宣布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位另外署名这个叫李永伟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基层官员都是江泽民派的人，习近平必须专政来彻底的清理官场。而还有一位署名叫 Dream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稳固自己的权力，他就是第二个赵子阳、胡耀邦，只有一个强力的领导人才能够对国家来进行变革。我想先请我们在台北的张五岳教授来谈一谈好了。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个提拔接班人，刚刚其实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您是不是能就他的这个问题来做进一步的回应？
我想习大概已经正式的废除的有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世代交替这个惯例，
是
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打破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习要很清楚的，那他之所以集权做一个强人，有第一有他的出生背景跟人格特质，第二有他独特的身体上的一些身体经历。我们看到说在习近平担任后任的总书记这五年当中，他在胡锦涛主政下看到上有江泽民垂帘听政，中有周永康政法书记的独立王国，下有薄熙来强兵悍将，他很清清楚楚，权力如果不再集权的话，无以解决内部的问题，而且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他有多重的原因才造就他今天集权，甚至是十二个领导小组的小组长集于一身的原因嘛。
嗯哼，是。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这个中共这个党的体制，它本来就有一个天然的集权化倾向。那么只有出现，比方说江垂帘听政，然后九龙治水，胡锦涛呢很弱势。才会出现大权旁落，或者他根本没有办法完全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江呢，当年因为邓活着，他一时不好把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邓玉去世，他马上就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尤其是到他应该退的时候，他还把军委主席保留了自己两年时间，在这之后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有某种影响力。所以中共党内的最高的一把手集权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的倾向。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不让习近平集权，难道让他集邮票吗？但是他集权之后到底干什么？我对中国现在目前的格局有一个从威权到集权，就极端的集这样一个判断。威权主义比方说分 ABC， 集权极端权力的集也分 ABC。 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已经到了这个威权主义的 A， 甚至是这个集权主义的 C，
哼。
那么威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这个有好的善念，比方说他的集权者、集中权力者有某种民主宪政的这种未来的某种期望和这个期待，他自己有这方面的努力，他可能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可能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认为习一开始我就说他是具有原教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代理想主义者，这样的红二代，所以他不具备普世价值的理想，也摒弃和批判普世价值，所以未来说他会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使中国变得更好，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红色帝国之路是一条新纳粹主义道路，他未来就是要实行这样像德国、日本那样的后发优势，然后去赶超战略，然后跟美国去搞 G2 去搞控制，所以这是未来可能预见的一个前景。
嗯哼，张教授，您也如此悲观吗？
哎，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务实看待这个趋势，就是习很清楚的，他是不管是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普世价值，第一，他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第二，包容性也不是非常的高。但是呢，他对于包括台湾也好，美国也好，这些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却有无比的坚持。这不管是台湾也好，全世界各地都必须要坦然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面对一个权力集于一身，而且是一个崛起当中的大国，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没有任何的正面以及高度的评价，但是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国却无比坚持的人，那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嗯哼，是，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啊，然后最后我们想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 Andy 的网友，他说中共是用杀人夺取政权，用杀人来巩固政权。另外一位署名明凤在竹的这位网友，他说罪名不重要，不是习的人就是要拉他下马。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这个于红海的这位网友呢，他可能是回应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宁夏高先生的这个说法，这位网友于红海他说全国人民支持他吗？他用一个问号，他说我在国内我觉得习近平是斯大林二代，我是支持还是反对他呢？那么另外还有呢，这位署名叫凌空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习近平拿一些利益与他们来分享，就会有人对他宣誓忠诚了。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节目还剩下大约有七八分钟时间，我也想请两位各自利用一点时间来做一番总结。今天毕竟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从孙政才的双开，想要来看看到底在中共党内这个习近平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那么根据刚刚两位一开始在节目里面的说法，都是认为大局已定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个集权的做法呢会持续的下去，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目前到底在这个中共党内的习家军的阵容如何，那么真的是如此的稳固吗？我想先请张五岳先生、张五岳教授能不能利用两分半左右时间来说明一下。
我想第一个，习当然本身掌握的意识形态重新的界定了个人特色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掌握路线以及诠释乃至于整肃异己的工具。那第二个，那习家军当然我们一般会用枝江新军来看待，不管是北京市市委书记或者未来可能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乃至于新的省市领导人，很清清楚楚的，包括陈敏尔，这都是很清楚。更重要的，不管是民主国家也好，一党专政国家也好，其实所有的派都是风派。那换言之，当习近平掌握的权力，那这些能够趋之若鹜的，只有所谓的靠不上习近平的，才有什么？才有变成反对的可能。要是每一个人可以所谓的表态表忠的话，我相信他们乐于抛弃以往的成见，来向习近平来效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说习本身一定要有多少习家军才能够所谓的掌握这个政局。我相信，不管是旧的习家军，还是今天很多新的习家军，大家攀龙附凤的都想成为所谓的习家军的一份子的。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十九大，我是真的认为说真的是权力这个格局基本上已经定了，不管他最后是走向一个个人领导还是维持集体领导，那习近平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当中掌控的中国的最高的权力，甚至不容许其他人分而治之， 这个态势应该是很明显的。
嗯，所以也就是张教授，我们知道在十九大之后，10月25号，新的领导班子要正式的与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来见面。您觉得在这个班子里面，我们应该不会有看到任何令人意外的一些新人选出来？
理论上是如此。
嗯，
但是以习近平的风格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确确实实经常打破很多政治上的常规。他过去的5年当中，确实打破的1987年以来很多中国大陆政治上的一些常规的。
嗯，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可以也是差不多2分半到3分钟左右时间。李伟东先生还在线上吗？嗯，是，您说，嗯，请说。
我同意五月兄刚才这个全部的分析，认为这个最主要的是风派，而不是习家军。这个所有的人当认为这个权力已经定于一尊，现在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元首。所以呢，这个大家基本上都是纷纷效忠，或者这个有某种原来有反抗意识的，或者有某种这个自己觉得自己还算是一号人物的人，现在也基本上是俯首帖耳了。所以这个找到他的反对力量，现在已经很难了。我给习本人权力有一个打分，我说毛泽东的权力以毛泽东的权力指数为100，毛是皇帝加神，那么邓小平呢，只能打80分。因为他是文革之后所谓老贵族们共和的国王，他要这个掣肘与八老，很多事情不能独立决策，而且他也不是名义上的一把手，所以他只能打80分。虽然他最后指挥了这个凶残的六四镇压，这个把他自己也定到了历史耻辱柱上，但是他仍然只能打80分。那么习现在已经打了90分，他已经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皇权，但是他只不过自己还没有变成神，但是造神运动也在发展当中。
嗯哼，
所以呢，他已经成为一代中共领导人当中继毛之后超过邓的一个元首级的人物，所以现在有人要挑战他已经不容易了。那么未来真正能够构成挑战的是国际和国内大的历史趋势。我说中共本身是有三大天敌的，当一个动物强大到完全没有能够制约它的时候，它就会遇到天敌。天敌之一就是互联网，第二是他的8000万党员，因为8000万党员他希望把它改造回本色党，忠于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但是这8000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入党做官的，贪腐是不断的。第三就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这种对环境、对资源、对未来持续的破坏，所以我认为他未来的5年到7年当中会遇到重大挑战。这个而且大的历史趋势，比如说中国要进入更加普世价值、更加宪政民主的历史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嗯哼，那么李先生，您刚刚稍微提到的几点呢，其中有一点是有关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以来对于互联网的这个压制也是越来越严厉，那您认为当局的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因此对互联网真的产生前置作用吗？还是您认为它产生的效果远远会不如中共当局的预期？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中共现在的办法是等于跟一个技术进步的潮流的抗衡，但是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比方说传闻当中的谷歌要放60个卫星，然后把 WiFi 这个放遍全世界，这种事情还没有出现，如果出现的话它是很难阻挡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一个技术进步潮流，也就是人类大的趋势去抗衡，最后它一定会败下阵来。但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所学习，他这个监控的手段包括大外宣的手段都变得越来越精到了，而且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也成功的压制了一些意见，但是这些事情几乎是不能长久的。当社会上的反对意见完全被压制住之后，党内的意见，他的同党的意见，
嗯，
最后是难以压制的。我说了8000万党员实际上是他的天敌。
嗯哼，确实也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台湾的张五岳教授，还有在美国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共19大，习近平时代是不是中共党内民主的终结？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